大能的神在我们面前揭开帕子。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汉弟兄1964年6月29日星期一晚上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所传讲的信息，大能的神在我们面前揭开帕子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629，历时1小时29分钟。我记下了几节的经文，那是我想从中向你们来传讲的。我相信神必祝福我们微薄的努力。那许多人奇怪为什么我们如此古怪这么喧闹，那你知道这是跟人们过去所看到的大会有点不大一样。那通常一切都是死气沉沉的样子，但当我们来到这些大会中，那自从他们开始举行起，那这几年我都已经参加，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来将自己交出去，那是我们所知道要做的唯一的事，是神在做其余的事。所以这个让我们成了举止非常独特的人。那天有人说，那你知道你们这些人真是怪物。我说我猜想我们是。我记得其中的一次大会，特洛伊弟兄告诉我，一次有个小德国人，那说他领受了圣灵的洗。那第二天在他工作的店铺里，他举起手来赞美主，说方言，那举止非常的怪异。那最后老板走了过来说，哎，你到底怎么了？他说，我得救了。他说，我心里的喜乐都满意了。老板说，你一定是去跟那边的那帮罗斯帽在一起了。他说，是的，荣耀归给神，那就为罗斯帽感谢主。他说，你拿在路上的跑的汽车为例，你把所有的螺丝帽拆下，你所剩下的就是一堆废铁了。那完全是对的，那完全是对的。你知道，一天在加利福尼亚，我走在洛杉矶的街上，看见一个人胸前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为基督成了一个欲望人。人人都在看他，我注意到当他走过去之后，那他们又转过身来看他。那我想我也跟别人一样，看看是怎么回事。那他的背上写着，那你是谁的欲望人呢？我在想我们对其他人来说都是有点古怪的。那但你知道世人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惯例中，那以致一些不同的让人感到特别的事情一出现，那人们就以为出了什么问题了。那通常神不得不做一些非同寻常的事，以便把人们再带回到圣经上。那我能想象，那挪亚对他所生活的那个科学时代来说是一个螺丝帽，因为他们可以证明空中没有水，但是神说那里会有水，所以挪亚传讲并相信那个，那他便成了一个螺丝帽。那我能想象当摩西下到埃及时，那他对法老也有点是个螺丝帽，但记住法老对他来说也是个螺丝帽。所以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那甚至耶稣都被当作是一个异端。是的，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来说是个螺丝帽，约翰卫斯理对英国国教徒来说是个螺丝帽。那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是到了另一个螺丝帽的时候了，你不这样认为吗？但是在有一个螺丝帽之前，你知道必先有一个螺栓把它旋进去。那你知道挪亚是个螺丝帽，那要螺丝帽才能把螺栓拧紧，那把东西拉在一起固定在一起。所以挪亚借着那做一个螺丝帽，能把所有相信的人从审判中拉进方舟里。我们发现摩西因为他做了一个螺丝帽，把教会从埃及拉出来了。是的，我想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螺丝帽把心腹从教会中拉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样东西，那另一样东西。所以我们是非常古怪的那种的人。那今晚我想若是主愿意，那我想要读一些跟此相关的经文，那向你们来讲一会儿，那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是如此古怪的人。 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翻到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那我们来读，因为我们相信神的道。那在我们读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实在是很荣幸的人，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来看到我们所看到发生的事，知道耶稣回来接到教会的时间已经近了。哦，这令我们的心激动。今晚当我们翻到圣经时，我们祈求你从这段主题中赐给我们上下文，愿圣灵向我们的心启示那美好和神所喜悦的事，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知道，那我想我要请你们做一件事，那我总是问一些奇怪的事，我希望我没有问太奇怪的事。那当我们向国旗宣誓效忠的时候，我们都站立，那国旗经过我们就站立，那这我们应该的，我们都站着致敬。那让我们读神道的时候也让我们站起来，那如果可以的话，哥林多后书三章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退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腓立比书二章，那我们来读，从第一节开始读到第八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从你的圣书中所读的这些伟大的道，求你使得对我们的心变为真实，以至于当我们离开这里时，也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门徒一样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的主题，但我认为它对于这个场合来说很适合。那我想讲讲这个题目，大能的神在我们面前解开帕子。那自从有人类以来，在人心里就有一个饥渴，要找出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他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他要去哪里。那只有一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那位把人带到这里来的。人总是想要看见神。那回到旧约中，我们发现神向不信者蒙上了帕子，神有一个非常古怪的方式跟人打交道，他向不信者隐藏起来，向信徒显现自己。神的确是那样做的。耶稣感谢父，因为将这些事儿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愿意学习的婴孩就显出来。所以我们发现神的本性从未改变过，他做事也总是一样的。我们在马拉基书三章发现神说，我是神，我不改变。所以他一直以同样的原则来做工。那我们来看圣经最古老的一卷书，约伯在他的时代是个最有义的一个人，那照神的律法是一个完全人，一个仆人，尊贵可敬的仆人，甚至神说地上没有人像他。但有一次他渴望看见神，他知道有一位神，他感到他想要看见神，那会儿说去敲他的家的门，说我想要跟你谈话，坐下来与他交谈，那就像我们彼此交谈一样。我们有一个悟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些大会上我们走到一起表达自己的思想，那当我们彼此谈论事情时，我们就能清楚地明白对方。那传道人这么做，各行各业的人都这么做，谈论事情。那约伯，神对他太真实了，他想要找出他能不能去敲神的门来跟他会面。但我们发现神是向他说话了，但他是蒙着帕子的，他隐藏在旋风的形式中。他告诉约伯要束上腰，他像一个人一样向约伯说话，他降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他借着旋风向约伯显明了。然而约伯并没有实际的看见他，他只能听见风在刮，那在树中旋转，那声音从旋风中出来，但神隐藏在旋风中。我们在非洲南非，我们看到那他们用 Amoya 这个词，意思是看不见的力量。那这个在旋风中的看不见的力量有一个可以听得见的声音，他对约伯大声说话，然而约伯从未看见他的形状，他借着旋风向约伯隐藏。我们发现旧约圣经中一位伟大的先知摩西，神所拣选，神所选择预定的一位仆人，他也渴望看见神，他与神是如此的亲密，他看到了太多神伟大神秘的手行在他的前面，做那些只有神才能够做的事。他渴望有朝一日能看见神，神告诉他说去站在磐石上。当摩西站在磐石上时，他看见神经过，他看见了神的背，他说样子像一个人，一个人的背， 然而他并没有看见神，他只看见了神的帕子。圣经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摩西看见神蒙着帕子像一个人。我们发现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那在这里斯可夫博士，我们发现他的话改变了样式。那我们发现恩莫非在希腊词的意思是看不见的成了可见的。那有些东西它不能，我们知道它在那儿，那它没法被看见，然而我们知道它在那里。当神改变他恩莫非的样式，意思就是说他从超自然变成自然，那他只是改变了他的面具。换句话说，那这就像一场戏剧，神在演戏。当他们要改变面具时，那或许一个人演，那一个演员可能演几个不同的角色。那我女儿，那她现在在场，那他们在高中演了一出戏，那他们一个我认识的男孩演大约四个角色，他要到舞台后面去更换面具，以便出来再来扮演其他的一个角色。那如果你拿旧约有关弥赛亚将要成为什么样式的预言来跟耶稣的生命比较一下，你就会准确地知道耶稣是谁。他不只是一个普通人，他就是神恩莫非。他从超自然变成一个自然的人的样式，然而他却是神在肉身显现，借着一个人肉身的帕子藏了起来。你说留意旧约，那我知道我今晚是对着一群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混杂的听众在讲话的。那我们在这里是要发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往哪里去，正在发生什么，这一切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这里发现，如果你们中国犹太人，那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殿里的拉比，那如果他们留意圣经留意预言而不是遗传的话，他们就会认出耶稣到底是谁，他们就绝不会称耶稣是别西卜了，就绝不会来定他十字架了。但这一切都必须演出来，那是戏的一部分。他们在这件事上被蒙蔽了。那就像那今晚你们在这里的许多男人女人，那可能像我一样的年纪或更老一些，那你们记得几年前在美国中国人，那他们刚在这里介绍的弟兄，那当我跟他交谈时，那他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那他们过去他们是不会说英语的，那他们开洗衣店，那得去他的洗衣店把你要洗的衣服洗好。那中国的洗衣工会拿一张的标签，那以某个方式把它撕开，那你拿一部分的标签，他拿另一部分。那当你回来认领属于你的衣服时，那两片的纸必须吻合。那如果他们没有完全的吻合，你无法以任何的方式来模仿，因为他有一片你有另一片。那如果就是模仿的，那你有权利认领属于你的衣服。那当你持有合约的另一部分时，你就可以拿走属于你的东西。那今晚也是一样，我们有了约的另一部分，当神在格格他将他的儿子撕成两半，把身体献上当作祭物，把圣灵赐下来给我们，这灵曾经住在耶稣这一个人里边，同样的神今晚以圣灵的样式藏在帕子里，那两片必须合到一起，你是合约的一部分。 当神使自己成为人时，他这样做是要更好的来显明给人。那几年前我在读一个故事，那在这个故事里说有一个伟大尊贵的王，那我现在忘记了他的名字，那我没有想到会讲这个故事，那他可能是虚构的，但我们明白一个要点，并给我们要讲的事情提供一个背景。那这位王他是如此尊贵的一位王，他如此的深爱他的臣民。有一天，那在他的卫兵还有皇室面前，他说说此后的许多年，那今天你们是最后一次见到我了。那他的卫兵和贵族对他说，良善的王啊，为什么你这么说呢？那你想要去外国的什么地方成为一个外国人吗？他说不，我就留在这儿。那说我要去到我的臣民中间，我要成为一个农夫，我要同伐木工一道砍木头，我要同劳动者一道的耕地，我要同那些修剪葡萄树的人一道修剪葡萄树，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以便更好的熟悉他们在做什么。我爱他们，我想要亲身的体会他们。他们不知道我，但是我想要以那种的方式来熟悉他们。那第二天早上，他的代表们，那他所有的人民，那或者王宫里的那些的人，那看见他脱掉王冠，那放在宝座就是座位上，脱掉王袍，穿上农夫的衣服，去到了老百姓的中间。那在那个小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神的事。他们对王说，王啊，我们想要你，我们爱你，我们想要你继续做王，但他想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便更好的来认识他们，让他们也更好的来认识他，那看他真正的样子是什么。那这回向他们展示他真正的样子是什么，那就是神所做的，他改变自己，从耶和华神变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使他能受苦，能尝死味，能知道死的毒钩是什么，亲身担当死的工价。他放下了王冠还有他的王袍，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他与下等人一同的来洗脚，他与穷人同住帐篷，他与那些是下层人物的人一同睡在树林里和街上，他成了我们中的一员，好叫他能更好的明白我们，也让我们能更好的明白他。那我想，那在这里我们发现神变换自己，改变他所做的。如果你注意，他以三个儿子的名分来，那他以人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和大卫之子的名分来。那他作为人子来，那在以西结书二章三节，耶和华亲自称先知以西结是人子。人子的意思是先知，他必须那样来应验生命记十八章十五节，就是摩西所说的，主你们的神必在你们中间兴起为先知像我。他从未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他提到自己是人子，因为他必须照着经文来到。行，他必须使那两块撕裂的纸，旧约的预言和他自己的角色完全的吻合，所以他作为人子来，以那种的样式来到。接着我们发现，在他受死埋葬复活后，五旬节那天，他作为神的儿子降临，神圣灵以圣灵的样式，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变换自己，一个不同的样式向他的子民显明自己。那像圣灵，也就是神，他作为神的儿子圣灵来处理整个教会时代。 但在千禧年他要作为大卫之子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君王，他将要登上大卫的宝座，他现在坐在父的宝座上。他说得胜的必与我同坐宝座，就如我得了胜坐在我父的宝座上一般。所以在千禧年他将是大卫之子。那什么？同一位神一直以来只是在变换他自己的面具。我对我妻子而言是丈夫。那你们注意到叙利腓尼基妇人说大卫的儿子可怜我们，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打动耶稣。这妇人没有权利那样叫他，他没有权利称耶稣是大卫之子，他对犹太人而言是大卫之子。那现在他来，那当那妇人叫他主，他是这个妇人的主，这个妇人就得到了他所求的。那作为他只是在变换自己，那在我家里我是三个不同的人。那在我家里我妻子有权利称我为丈夫，我女儿在那边，那她没有任何权利称我为丈夫，我是她父亲。那我的小孙子我对她而言是祖父，所以她没有权利称我是父亲，我不是她父亲，我儿子是她父亲，我是她爷爷，但我仍然是同一个人。神他所做的，他对那个时代而言只是变换自己，向那些人来显明自己。那就是今晚我们在这里要找出来的，神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向这群人和这个时代显明自己。他变换他的面具，他变换他的举止，但他没有改变他的性情，他没有改变他的本性，他只是变换面具，从一个面具换到另外一个。他那么做为的是要更清楚的向人们显示着自己，使他们都能知道他是谁，他是什么。在希伯来书一章我们读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我们，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耶稣晓谕我们。当耶稣在地上时说到那些先知时，他说他们是神，你们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那么当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时，你们怎么能定他的罪呢？瞧，神的道被分配给每个时代，他将是什么？耶稣是所有预言的应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都在他里面。他是那位在约瑟里面，他是那位在以利亚里面，他是那位在摩西里面，他是那位在大卫里面，一个被弃绝的王，他自己的百姓弃绝的作王。当他离开院子时，一个害病的家伙那一瘸一拐的走过来，那他不喜欢大卫的政府，他的体系，所以他吐唾沫在大卫身上。那卫兵拔出剑来说，我岂可留那死狗的头在颈项上向我王吐唾沫。大卫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但他被恩膏，他说由着去吧，神吩咐了这么做的。他爬上山为耶路撒冷哭泣，一位被弃绝的王。你们注意到没有，几百年后大卫之子他在街上被人吐唾沫，在山上，那同一座山上，他俯瞰耶路撒冷，一位被弃绝的王，他哭着，耶路撒冷，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如同母亲聚集小鸡，只是你们不愿意。神从未改变他的本性，因为希伯来书13章8节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神成了肉身以便受死，能救赎我们脱离罪恶，那就是为什么他变换自己成为一个人。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我们看到几个希腊人听见了耶稣，没有一个在听说他之后心里不焦急的想要见到他的，像约伯还有古时的众先知，他们都想看见的。所以这些希腊人来看他，他们到了伯赛大的腓力那里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希腊人想要见他， 但他们不能看见他，因为他是在他肉身的殿里。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那我们在这里发现，那这些希腊人看不见的，那注意耶稣事后向他们所表达的话语，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换句话说，在这个变换中，在他那个时候所戴的面具中，他们永远看不见的，因为他隐藏在肉身里。但当这粒麦子落在地里，他就会长出整个族类来。当然那个时候他被拆给犹太人，但这粒麦子必须落下去。隐藏在人肉身里的神向不信者藏起来，却向信徒显出来。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太初有道，道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起初他甚至不是神。那我们今天的英语神这个字儿，意思是一个敬拜的对象。那这样人的头脑非常的困惑，你可以使任何人成为一个神，你可以使任何东西成为神。但在旧约创世纪一章，起初神，那这个字儿是用以罗心，以罗心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以罗心这个词跟我们的神这个字多么不同。以罗心的意思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我们不能自有拥有，我们不可能是全能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那位以罗心表达了这一切，我们不可能那样。你用来制造一个神的树或房子，那都不是自有拥有的。所以起初神是生命，是永恒者，属性在他里面，那些属性成了道，道成了肉身。耶稣是救赎主，救赎的意思是带回来。如果耶稣必须将他带回来，那就必须得有一个能将其带回去的地方。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明白这点，因为不是所有人起初都在神的思想里边的。行，看看那些祭司，当他们看见耶稣完全合乎神话语的显明了他自己是谁之后，他们却说那是别西卜。这表明他们的本性在哪，是在那个日子时髦的想法里面。但当耶稣在门口遇见那个小妓女，告诉她，借着说出她做了什么而显出弥赛亚的迹象时，那这个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那当他来的时候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认出了耶稣是弥赛亚，受膏者，因为耶稣满足了圣经的要求。你没看到吗？两张纸合到一起了。我们知道弥赛亚当他来的时候，那神可能要把这个和那个混杂而得到某种叮当的声音，像铸造匠一样。但当耶稣转过来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没有说类似别西卜之类的话，他丢下罐子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事儿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行，那这个又怎么样呢？那把旧约的经文同耶稣赐给他的经历对照，这成了什么呢？这就产生了弥赛亚。那你们注意到了吗？他的罪立刻就得到了赦免，因为起初他就是可以被救赎的，因为起初他就在神的思想里面，所以这就救赎了他，那或者说将他带回来了。当他看见被表达了经文彰显了耶和华，他过去是什么，他现在又是什么？当耶稣来时，如果他带着挪亚的信息来，那是行不通的，建一条方舟飘出去那行不通。但挪亚是神的一部分，他的举止方式独特，因为他就是独特的，他的信息独特，因为那是道被彰显出来。 耶稣不可能带着摩西的信息来，因为那个行不通的。摩西是神的一部分被彰显出来，他是给那个时刻所表达出来的道。耶稣不能以那个来到，圣经从未说他要那样来到，但当耶稣来准确地表达了旧约说他将要表达的时，凡是能被救赎的人就都相信了这个，因为他们是神的思想，他们是神起初的属性，成了肉身，成了能被救赎的，被带回到了神那里。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为他们是可救赎的，他们从起初就在神的表达中。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停一会儿，那若是可能的话，那今晚想一想这一点，想想这个时代的信息表达出来的耶和华的思想。我们被告知在创世以前，我们的名字就记在了羔羊的生命册上。我们能看到两方面，那正如我最初说的，为什么有的人对另外一个人来说是古怪的，那必定是那样的，那过去一直是那样，现在一直是那样，将来也一直是那样的。他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神，那回到旧约的时代，我们发现神以不同的样式向他的百姓显现之后，他把自己隐藏在了这个老海狗皮的后面。神隐藏在海狗皮后面的施恩座上。我们发现所罗门他奉献耶和华的圣殿时，那这些海狗皮这些幔子就挂在那儿，那神怎样以火柱和云柱进来，那降到幔子的后面，向外面的世界隐藏自己。但是以色列人借着信心知道神就在那后面，他们知道神在那里，无论任何异教世界说什么，神向不信者隐藏，但信徒借着信心知道神在那后面，他们有怜悯。神在施恩座上，这是一个伟大的秘密。那你知道在旧约中进入那张皮册的后面就意味着死亡，现在待在外面不去到他后面才是死，那时进到他的荣耀中是死，现在远离他的荣耀是死。那当然在哥哥他曼子列开始这事发生了，那当时幔子就着这个幔子裂开了，那现在离开他的面前就是死亡，那时进入他的面前就是死亡。讲他从一边改到了另一边，那你必须查考圣经，看看我们是生活在哪一个时代。那当幔子在哥哥他被撕裂时，施恩座就清楚地显在眼前了。但发生了什么？那他被挂在哥哥他滴着血，当以色列人一年又一年拿着血洁净圣所，撒在施恩座上，神用他闪电的能力，大能的一击，从上到下劈开了老海狗皮，施恩座清楚地显在眼前了。神真实无伪的羔羊，清晰可见的被挂在哥哥他，真正的施恩座，当神亲自付上代价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把自己彰显成为一个人，为要熟悉我们，让我们也来熟悉他。赎罪日那天，施恩座清晰可见的显在以色列人的眼前。但可悲的是，那个时代教会前辈的遗传，以他们的遗传向人们隐藏了真正的施恩座。如果他们能晓得经文，每一片都会符合的，就像那中国人的标签一样，旧约的预言就会应验，他的确应验了。如果他们被教导经文，他们就会看见施恩座的，就是摩西在这里说的， 那直到今日他们还蒙着帕子，幔子还在他们心上，他们看不见的，但耶稣是神受难者和赎罪祭，他是真正的神作，清晰可见的立在那里。正如我们唱的赞美诗，自从神将幔子裂为两半，大能的征服者就坐在那里，看啊，他清晰可见，叫他来到神座，清晰可见的被挂在众人眼前。但他们因着大家的意见，男人女人，那这次大会的代表们，那我想不存任何偏见的来说，那鉴于今天，鉴于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目的，我担心祖宗的遗传和教会的前辈已经向太多的人隐藏了这一点。自从圣灵在这末日临到，正如预言所说的，幔子裂开了，太多人想要依附他们祖宗的遗传，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见这个极大的喜乐、和平以及今天教会所拥有的东西。然而这清晰地展现在那些信的人眼前，神隐藏了道，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那遗传制造了一个幔子，他们说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一个人对我说，那我所居住的亚利桑那州图森的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绅士，那我在拉马达有一场聚会，那我们在基督徒商人大会上讲道，那主耶稣来到现场行了大事，那这位基督徒绅士来见我，那他说，那他教会了一个传道人，很好的人，他说，啊，布拉弟兄，你试图向人们展现一个使徒的时代，他说使徒时代已经终止了。我说，我的弟兄，我请你在圣经中告诉我使徒时代在什么时候终止了。我说使徒时代在五旬节那天开始。那的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他什么时候终止了？如果神仍旧在呼召，那么使徒时代就仍在进行。所以那这就是人们试图蒙骗许多人的地方，借着祖宗们的遗传跟以前一样。那你没看见为什么人们如此兴高采烈，如此的热心？那这些大会对别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那如此奇怪的是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冲破了那些的障碍，他们冲破了那些的幔子，进到了神的面前。他们在那里看到这个时代被彰显的应许彰显在人们面前，他们看见了神所应许的。在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末日将有春雨浇灌在人们身上。那我想希腊词是 kenos， 那意思是他倒空自己，不是照着他们所说的方式，像某东西在某个人里面那被倒出来，而是神把他自己倾倒出来。他变换他的恩莫非，他从过去的样子变换了现在的样子，但他从未改变他的本性。但在五旬节神变换自己，从人子变成了神的儿子。他降临不是与人同在，而是进入人里面。瞧，同一位神在这个伟大的时代继续执行他的事工。他在圣经中预言，那必有一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从地理上说，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一直都是同样的太阳。那当子以彰显的应许之道将自己启示给以色列人、东方人，那我们有了一个阴沉的日子， 我们在改教时代等等，已经有了足够的光来建立众教会和宗派，那加入他们里边啊，亲吻婴孩啊，给大人证婚的，埋葬死人的等等，那在教会生活。但到了晚上要有光明，他说到了晚上经文是不能够废去的。这位在五旬节倾倒自己 Kenosis 应许在晚上要做同样的事儿。瞧，这完全是照着应许，把标签合在一起，看看发生了什么，看看他应许了什么，然后你就会明白我们是在哪儿了。把这东西合在一起，你就可以看见这位伟大有能力的神揭开了帕子。遗传再次使人们看不见这些被预言的大事。摩西当他从山上下来时，山着火了。哦，这是多美丽一幅图画。摩西下去埃及，告诉教会的长辈，主神以我是的名来造访了他。那个名字是现在时，不是我过去时或将来时，而是我现在时，是一样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是现在时。那个同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比较，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是被预言了的道，会众要与那道相吻合。这个时代的经历，改教者得到了。哦，但这是另一个时代，要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时代。正如在耶稣来到地上时，他不能以摩西来的方式或任何先知来的方式来到，因为没有这样预言过。他预言了末日要这样来，不是以路德复兴的样式来，不是以卫斯理复兴的方式来，那这是恢复的时候，这是他必须回到原本的日光的时候，原本的。哦，我们正可以在这点上那摆出经文，你们神学家们，那不管你是从世界的哪个地方来的，你知道那是真的，这是个应许。就是那个使人们如此古怪，就是那个造成了你们所称为怪物的，就因为他们遗传的帕子已经被揭开了，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也知道永远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不能反对那个，因为经文是不能够废去的。这里我们发现他应许了，他要将自己倾倒进他的子民中，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摩西他下到埃及宣告了这点之后，那父就借着以同样的火柱降在西乃山，将山烧起来，来印证了他的信心。我们注意到神把应许赐给他，神用道将他带上来，他拥有诫命，那要拥有这诫命，他必须，那诫命就是道，道从未直接临到百姓，所以道总是临到先知。摩西是给那个时代的先知，就像耶稣是道，约翰是先知，耶稣在水中临到他，因为道没有一次不是临到先知的。行，道临到，所以摩西道也就是诫命临到了他，他拥有诫命。那在道发出去并被彰显之前，摩西必须用幔子蒙上脸，因为道还没有完全被彰显出来。百姓知道一些事发生了，但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雷轰雷声，那甚至他们说让摩西说话不要神说话。神说好的，那我必那么做，从这个时候起我不再像这样显现，我要赐给他们一位先知，我要借着我的先知来说话。那如果摩西带着肉身的律法尚且要用肉身的幔子蒙上脸，那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向我们所启示的，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岂不更要在向不信者彰显之前蒙上帕子吗？既然他们称摩西是一个怪物，那当你冲破了幔子进入了火柱中，带着同样的祝福出来，他们岂不更要说你是怪物了吗？ 现在你被蒙上了 pass， 人们看不见的，他们不能明白的。如果自然的有荣光，更何况那超自然的。如果呢有一个结束的，自然的都有荣光，更何况这个没有结束的，岂不更有荣光吗？但他仍然是蒙着帕子，他没有像信徒蒙着帕子，而是像不信者，不信者看不见的。神总是向不信者隐藏自己，遗传隐藏了他，就像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他们今天也这样做。我们现在有的是一个属灵的幔子，在那里是自然的幔子，借着一个拥有书写之道的先知来印证，一个说预言的，他带着书写的道来使得清醒百姓，知道那道在那里，但他们不知道他的意思。耶稣使得清醒，他说诫命这样说，那这就是原因。摩西使道清晰，在道清晰之前他是蒙着帕子的，今天也是如此。这道对人们来说是蒙着帕子的，直到他对人们启示了，清晰了。神全能的神就是道，隐藏在人的肉身中。注意，那我们发现他向不信者隐藏，却向信徒显现。注意，摩西必须单独进入这火柱中，没有人可以跟着他进去。那不是，那这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就是你不是借着加入五旬节派的团体而进入这个里面的。行，神从未向一群人启示的，神向单个人启示的。今天也是这样的，你说我属于一个教会啊，我属于这个，但这行不通。行，任何人要是企图跟着摩西模仿他，就是死。今天也是一样，企图模仿就是灵里的死亡，就是那个时。那今晚我们陷入了组织之间兴起的属肉体的攀比中，那人企图举止像他，却过着不同的生活。那他们可以喝酒，可以抽烟，女人几乎是随心所欲的生活，像世人一样待在家里边看电视，那还有世界上的事，却仍然自称是五旬节的信徒。他们企图模仿一个真实的东西，但这个还从未启示给他们。当他启示出来，神是荣耀的。当你走进那里时，就会有东西把那些事儿从你身上给你除掉，你成了一个帕子，你行不通。模仿的就是死亡。摩西蒙上帕子，他对百姓来说是活的道。那今天蒙上帕子的人也是一样的，他们是书写的见信，被众人所念诵，不是一封新的信，乃是已经写好的信被彰显出来。神正在将他的灵浇灌在所有的肉身上，就是那些相信道和这个时代之应许的人，那是书写的见信。当一个人企图属肉体的模仿那个时，就逆活了，你的生命显明了你的本性。那一次有一个男孩，那他陷入了某种的麻烦中，他是个好男孩，但他去了法庭，那法官说，那我发现你有罪，我必须罚你终身监禁。那他说，我要为自己的案子辩护，他说我要靠我的记录来辩护。法官说，你没有记录，定你罪的就是你的记录。今天也是一样的，教会之所以没有像他本该有的样子前进，就是因为这个记录，那是个谎言。我们必须变得更加的献身自己，我们必须相信神的一切的道，我们必须寻求的直到的道向我们变得真实。瞧，阻挡我们进去的正是这个记录。但是一次，那你从这个那圈里边出来，在同一个法庭上，那男孩没有钱，他付不起罚款，那罚款有好几千美元，但他有一个大哥哥来帮他付清了罚款。我们也有一位大哥，神的儿子耶稣，他来为我们付清了债。只要我们相信，就能同他一起进入幔子。他就像我们的摩西，耶稣是我们今天的摩西。蒙着帕子的摩西对百姓来说是活的道， 今天蒙着帕斯的耶稣对人们来说也是活的道。耶稣在教会里，圣灵神的儿子在人们里面，借着这个时代的应许启示道一模一样，那现在也一样。记住，摩西这么做，那这样彰显不是向整个世界，而是向出埃及的百姓，只是一帮人，就是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人。今天圣灵在那些说神医治是不对的人面前，那当我请教，那天一个医生为一个女士的事儿来打电话给我，那里有四五个躺在死亡边缘的病例，只能活几个小时了，圣灵医治了他们。医生询问这事儿，他说这怎么可能呢？那他说那是我的病人。那我说过去是，但现在是神的病人了，现在他们是神的子民了。
瞧，所以你看，那事情的关键是神正在呼召一个出埃及，从属肉体的幔子后面出来，就是从那些企图模仿的那些试图加入教会的人中出来，不是加入卫理公会、浸信会和长老会的人，而是那些加入五旬节教派的人。这是个人的事儿，是你和神之间的事儿，你必须进去，不是你的那群人，不是你的教会，不是你的牧师，而是你必须进去。
我让你们注意摩西的另一个特征，当他出来时虽然是先知，但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当他带着道出来时，百姓看见他改变了，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当他带着那个时候被印证的道即诫命出来时，他是个被改变了的人。当你从那个肉身的幔子后面出来时也是这样，就是从那些取笑类似这样聚会的那些在神的医治上绊倒的，他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当你从那个肉身的幔子，就是那个遗传的幔子后面出来时，每个人都会知道在你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就像我们可敬的弟兄吉姆布朗，我想大多数长老会信徒都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因为他从一个遗传的幔子后面出来了，他在那些人身上所看见的东西吸引了他，他便从幔子的后面出来了。行，当你从幔子后面出来，那时你就完全显在众人眼前了，他们能看到在你身上有事情发生了。对不信者蒙着幔子的道却完全显明在信徒的眼前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时候是神，那在那些日子是神在一个人里边，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相信那个不只是先知，不只是一个普通人，那不只是普通的人，那是神在基督里，是神在一个人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一个人里面，神在一个人里面，现在是神在众人里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整个的教会里面，彰显了自己，应验他的道。那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时代，神的身上都披着皮肉，神隐藏在一个幔子后面。那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发生在南方的小故事。那有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那他们这个家庭他们相信神，他们认为神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那神也的确是这么做的。那他们有一个小 junior 大约七八岁，那他上主日学，是个非常好的小孩，但他很怕暴风雨，那特别是在闪电划过的时候。那天当关于这人得医治的报纸出版时，那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个人，那这个传道人说他们把你当作神了，帮他弟兄，我教他是个批评者，于是我想我就要打断他一下，那不是要伤害人，那你知道只有我说这么说难道很偏离圣经吗？行，我说不，没有，我说因为耶稣称那些先知是神，行，是的，神。他们说哦，你们这些想要取代神，那并没有很偏离圣经，事情绝对是那样的，绝对是的，神在肉身彰显，正如他所应许的。这个小家庭发现，我告诉他这个小故事，那刚才这故事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天晚上来了暴风雨，
那妈妈对中年人说，那你下楼去儿子，去睡觉吧。他说妈妈我害怕。那没有东西会伤害你的，上去睡觉吧。他说那躺在那儿，闪电划过窗户，小家伙太紧张了，用被子蒙住头，但仍然听见闪电。那看见闪电划过窗户，听见雷声轰鸣。那于是他说妈妈，妈妈说 Junior 你要什么，他说上来这儿跟我一起睡觉。那于是妈妈上了楼梯，像任何忠诚的好妈妈一样，那他上来，那把小 Junior 搂在怀里，说 Junior 妈妈想跟你说会儿话。他说好的妈妈。妈妈说那你必须要记住这点，那我们经常去教会，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我们是基督徒的家庭，我们相信神。他说我们相信即使在暴风雨中，无论发生什么，神都是我们的保护。他说妈妈我相信每一点。他说但那闪电太近了。他说我想要一位身上有皮肉的神，我想不只是朱尼尔，还有我们所有人都有那样的感觉。当我们聚在一起时，我们为另一人祷告时，神身上有皮肉。当我们在这里发现神身上总是有皮肉的，当摩西看见他的时候，他身上有皮肉，他样子像一个人。当神在幔子后面时，他身上有皮肉。今晚神的教会里身上也有皮肉，他隐藏在教会里，今晚他仍然是一样的神。我们发现这是对的，但现在就像从前一样，要抓住遗传的就是这个皮肉的帕子，他们就是不能相信是神让那些人那样举止。瞧，那是因为神隐藏在他的教会里，在皮肉里，身上有皮肉。是的，他向不信者隐藏，却向信徒显出来。是的，先生。那当他们遗传的帕子，那前辈的遗传和道被冲破时，哦，那当然是今天，那就清楚地显在眼前了。那我们看见他了，神性又隐藏在人的肉身中。希伯来书一章这样说的，还有创世纪十八章。那你们记得神是一个人站在那里吃，跟亚伯拉罕说话，说出撒拉在后面的帐篷里做什么。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神性又隐藏在人的肉身中。那记住，耶稣并没有说神的儿子显现的时候，那在路加福音十七章，那我相信是大约二十节或二十一节，那大概在那个地方，他说人子显现的时候，人子又回到了教会里，在肉身中显现，不是神的儿子，而是人子，在末日又回到了他的教会里。我们发现神在他的应许中那样应许了。我们注意到另一件事，在旧约呢，我有一节出埃及记中的经文，那这个老海狗皮，那他做了什么？海狗皮他向会众隐藏了神的荣耀，人们之所以看不见他，因为是一块皮子挡住了他。那皮是神的荣耀在皮子后面，那现在神的荣耀在你的皮肉后面。是的，遗传看不见他，他在幔子里，就是在神的道所在的地方。从前在那些皮老海狗皮里面的是什么？那里没有美貌是我们羡慕的。当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他仍然没有美貌是我们羡慕的。那今天也是一样，男人女人他们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叫人羡慕的，而是在那后面的东西，那才是本质的东西。像你说，我知道那人过去是个酒鬼，他过去做的事儿，我不在乎他过去做什么。什么隐藏在那张皮子的后面的？什么在那后面？那才是算数的。人们被蒙蔽了，皮蒙蔽了人们。他们说啊，我记得那个女的过去，我知道她过去是什么，但现在怎么样的？瞧，那些皮从前是在海狗身上，但现在他却在隐藏着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住在他后面。他是在一只动物身上，但现在他是给神的荣耀的居住的。所以今晚你的皮也能被改变，成为神居住的场所，让神居住在人里面。像老海狗皮，那我们发现在他后面是，那里面是道，那道，那他同样，那里也有陈设饼，那约柜被撒上了血，那什么？那是耶和华的荣光在那里。那道就是种子，它不会生长出来，直到太阳照到它，太阳必须照在种子上，使它生长，使它长出来。那是你接受道的唯一的方式。 瞧，把神的道接受到你心里，走进耶和华的荣光中。当你这样做，他会带来单单给一群分别之人的陈设饼吗？唯一能吃他的人，被允许吃他的人，就是那些得到许可的人。那注意，保罗在这里说荣上加荣。那你瞧，最后他回到了原本的荣光中，这就像清晨荣光中的种子，一朵花的种子落在地里，玉米种子落在地里，首先是什么？那它长出来先是一小片芽，接着是穗子，然后从穗子又回到了原本的种子。瞧，那正是教会所做的，他从路德出来，经过了卫斯理，现在回到了原本的种子，回到了原本的荣光中，回到了起初时的荣光中。在东方升起的太阳，就是在西方彰显同样东西的同一个太阳，荣上加荣。他从异教转变到了路德，从路德到了卫斯理，从卫斯理出来到了五旬节运动，那一直下来，荣上加荣，产生出隐藏的玛拿。现在他要成熟，把他带回来，正如他在起初时的样子一样，他同样的事工，同样的耶稣，同样的能力，同样的圣灵。那在五旬节降下的圣灵，也是今天彰显的同一个圣灵，荣上加荣，再加上荣耀，带着圣灵的喜回到原本的种子，有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启示，同样的洗礼，同样的人，以同样的方式举止，有同样的能力，同样的感觉，那是荣上加荣。接下来是从这个荣耀到一个身体与了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要在那里看见他。亚伯拉罕也同样看见了，注意我们看到了如何的变化。从格格他起，我们就被邀请来分享他的荣耀。那在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的受洗进入了他的身体，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借着一个水洗，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是的，那我们成了他的一部分。我希望没有留你们太久，那我希望没有，但是就像一首正在演奏或演出戏剧的伟大交响乐，那我的交响乐或戏剧不怎么懂，那当我在看这场戏，那我说的是卡门，当时我女儿他们正在演这出戏，他们在这场交响乐里演出卡门，那他们在演出音乐，也演奏同样的东西。那当你受了圣灵的洗归入基督时，也是这样的。瞧，你们许多人读过或听过这个故事，那是有关创作了彼得和狼的那伟大俄国作曲家的故事。那他们怎么用拔等等的乐器来演奏这部的曲子？那任何知道这故事，从报纸上读过他的，可以听那部交响乐他是怎么演奏的，那怎么被演出来的。那他们知道每个的变化，他们能看到这里看到变化。但如果作曲家写了一样的东西，而我们发现他没有演正确，那会怎么样的？我们发现有些事情发生了，那有些东西缺少。那当我们看到他们那创作了这位那制作并谱写了交响乐，那交响乐演出来，那弹出了错误的调子，那就出问题了，那指挥给出了错误的动作。瞧，那就是今天的问题。那我的路德派的弟兄，那浸信会的弟兄，那还有长老会的弟兄们，那来自所有不同宗派的弟兄，问题就是这个。瞧，你们试图弹出一个从前在路德或卫斯理等等的时代敲打的调子，然而乐章却显示那是另一个时代。我们不能活在路德的光中，他是个改教家，我们感谢他所扮演的角色，但我们已经把那部分演完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本书的后面了。瞧，我们不能那样演奏的。那我的弟兄们，你能够这样做的唯一方式就是这个。那世界上的弟兄们，那应该说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弟兄们，那位指挥那只能够做一件事，他必须进到作曲家所在的同一个灵里，那这样他就得到了。当教会交响乐本身，那世人观看这些神迹奇事的地方，当教会作曲家指挥都进到作曲家的灵里时，那这样当人们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 他没有敲出正确的调子，但当他进到正确的节奏和正确的灵里时，作曲家的灵若不降下来，你怎么知道该做什么呢？阿们。当你说神迹的日子从未过去，交响乐喊出阿们。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时，交响乐喊出阿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被得到能力。交响乐喊出阿们，我得到了。对此就不再有猜测了，整个交响乐跟道协调一致了。那就像这样，是的，哦，这是一件辉煌的事。指挥和作曲家必须要在同样的灵里，音乐家也必须要在同样的灵里，才能把它完全的演奏出来。世人正在为发生着什么事而感到奇怪，他们谈论了共产主义，他们简直使我对此都感到恶心了。那所有这些的融合等等，种族隔离啊，求神怜悯，所有这些荒唐的事，主的再来临近了，有东西敲错了。我担心指挥出了，指挥们离开了作曲家的灵。当我们有了那位作曲家的灵，神原本的能力，圣经说古时的人借着圣灵写了这本的圣经，你会看到那两片中国人的纸合在了一块，就像神的圣经和信徒合在了一起一样，因为他们俩是在同样的灵里，他们俩是一回事，他们整齐的吻合在了一起。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指挥们，是的，回到神的道上，回来照着他所说的相信他，然后你就看到神自己，那是揭开帕子，戏变得真实了。今天他们说，哦，他是历史上的神，我们知道他分开了红海，他做了这一切，他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烈火的窑中。如果他今天不是一样的一位历史的神，又有什么益处呢？人总是为神过去所做的而赞美神，思想神将要做的，却忽略他正在做的。人就是那么做的，今天还是一样，我的弟兄们，还是一样的。哦，让我们回去正确的演奏这个交响乐，并让世界看到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指挥们和音乐家同作曲家进到正确的灵里，一切就都会好的。对此就没有猜测了，我们就有耶稣认同了。希伯来书13章8节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与耶稣认同，我们用同样的洗礼同样的事与他们认同。凡他那个时候所是的，凡他现在所是的，凡他过去所是的，凡他现在所是的，我们都是，绝对是的。那就像如果我想要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必须同他过去所是的一切和现在所是的一切认同，我必须与他认同。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在普利茅斯磐石上登陆。阿们，我登陆了。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你也是这样，你同清教徒的前辈移民一同在普利茅斯磐石登陆。普利茅斯磐石，当他们在那里登陆时，我跟他们在一起。你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我同保罗里贝尔一同在路上骑马，发出危险的警告，绝对是的。在伏击谷，我同一群士兵越过冰雪的特拉华，他们有一半人都没有穿鞋子。我同乔治华盛顿一起预先整夜的祷告，我心里带着一个意象越过了特拉华。我们是美国人，是的，我们肯定过了伏击谷。我同起初的感恩节前辈们一同答谢神。如果我是个真正的美国人，我也在那张桌前。如果我是个真正的美国人，我认同我跟石墙杰克逊站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与波士顿茶叶事件认同。是的，先生，当时我们拒绝那种欺骗的行为。当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就在那里认同那事。是的，哦，我在1776年7月4日敲响独立钟，我在这里敲响独立钟，宣告我们独立了，要做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必须得这样做。在独立战争中，我认同他的羞辱。当弟兄打仗，我必须承担他的羞辱，正如我必须承担他的荣耀一样。如果我是一个美国人，我必须这样，我有着认同。是的，当林肯发表演说时，我也在格里斯堡认同他。是的，先生，我在贝克岛走过那些士兵血淋淋的尸体，我在贝克岛上起来，我在关岛上帮助升上那面旗帜。我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阿们。 凡他所睡的我都是，并为这儿自豪睡的。确实是，作为一个美国人，美国过去的一切以及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的，他过去的一切也都是我的，因为我已经认同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你必须的认同。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同摩西和挪亚一起传道，警告人们审判降临到。我跟摩西一同站在燃烧的荆棘边，我看见了火种，我看见了神的荣耀。我跟摩西一同去旷野，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必须与神过去的一切认同，才算做一个基督徒。我看见神的荣耀，我听见他的声音。你别想把这些事都给我解释没了，因为我在那儿，我知道我在谈什么。我看见了所发生的事，是的，我在红海边上，我在红海边上看见神的灵降下来，从一边分开淮水，不是通过一堆的芦苇，那么今天试图这么说，而是通过90多英尺的海。我看见了神的灵，我跟摩西一同走过了旱地，过红海。我站在西南山边上，看见雷鸣闪电降临，我从他们在那里吃马拿，我从那磐石喝水。今晚我仍然在这么做，我与吃马拿的人认同，我与那些从磐石喝水的人认同。当约书亚吹号耶利哥的城墙倒塌时，我也在那里，我与但以理同在狮子坑里，我与希伯来少年同在烈火的窑中，我与利亚同在加密山上，我是徐约翰一同站在那些批评者面前。我看见神的灵降临，我听见神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是的，我肯定有点认同，绝对是的。当耶稣叫拉撒路复活时，我也在拉撒路的坟墓那里。当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他的罪时，我的井边有的妇人认同。是的，先生，我肯定在耶稣的死上有点认同，我在第一个复活节认同，我与他一同从死里复活，我在他的死上有人认同，我120个人同在楼上，我有他们在那里认同。哦，我觉得兴奋了。哦，我在那里认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我认同，我跟他们得到了同样的经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当这事发生时，我肯定也在那里。我见证一阵大风吹过，我见证那个。当他震动的时候，我感受到了神的能力，我与那些说方言的同在，我感到恩膏进到了那里，我与他们同在。当圣灵开始用他们说方言的时候，我与他们认同。在使徒行传二章，我与彼得同在那些批评者面前，他传讲了一篇伟大的道，我与他认同。谢里先生，在使徒行传四章，当门徒聚集在一起，当房屋震动的时候，我与他们同在。祷告会后，他们所做的房屋震动了，我与他们在那里认同。我与保罗同在亚略巴库传道。谢里先生，我与约翰同在巴马岛上，看见了耶稣的再来。我与路德同在改教时代，我与卫斯理同在，那从火中抢出来的火把反抗英国国教会的时候，我与他们同在那里。1964年在宾夕法尼亚城的费城，今晚我在这里与同样一群有同样经历的人认同。我必须是一个基督徒，我必须继续认同神的道被彰显的地方。我与一群感受神的灵的人认同，我与一群知道神蒙着帕子，知道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知道这不是狂热的人认同，这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我与那群人在这里认同，尽管他们被称为一伙异端，却是因为神的道成了一群狂热分子。我却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那些人。我有所讲的被印证了的，那些活的见信同在。神隐藏在男人女人的肉身里，哦，神又在他的恩莫非里揭开自己的帕子，向他的子民显明自己。这位舍弃自己荣耀的大君王，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要向他们隐藏，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一直下去，直到末了。从路德到卫斯理一直下去，荣上加荣，我仍是同样的神，要回到原本的荣光中。哈利路亚。他冲破了一切宗派的幔子，一切的声障，那声音说我那是狂热，他冲破了那个声音。 从那里出来的声音说，哦，那些人是疯子，他冲破了那个幔子，是的，他冲破了。哦，那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不过是帮狂热分子，他冲破了那个没有像神的医治的等等的这种的事儿，他冲破了那个。哦，天哪，因为他的道说的会，你不能征服神的道。今晚他还站在那里大能的征服者，因为他冲破了一切的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其他各种的幔子，今晚他仍然站在他的子民中间，没有被遗传征服。任凭人们说他们想说的吧，做他们想做的，以及他们所想的任何事儿，神来冲破了那个声障。记住，他们告诉我，当一架飞机冲破了那个声障时，它的速度就不受限制。我告诉你们，当你冲破那个遗传的障碍，即耶稣是老早的，不是现在的，当你发现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时，神在这次大会上所能做的就没有限制了。告诉这个世界，他们需要什么？不是一次世界博览会，而是一场被永生神的同在充满和洗礼的普世性的复兴。恩莫非揭开帕子进入人的肉身里。哈利路亚，我相信他冲破了一切的障碍和一切的幔子，一切的幔子，任何东西都不能隐藏神的同在。当他们心里饥渴时，一个幔子就要冲破了。你可以依靠那个，用他伟大的圣灵裂开一切的幔子。今晚他就在这里，大能的征服者，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医治病人，给信徒施洗，正如他过去一直所做的。他是大能的征服者，注定灭亡的鬼魔抱头鼠窜。当耶稣在附近时，他们一向这样。在结束前，我要说一件事。有一个十多年前我读过关于一个年老的小提琴家的故事，他有一把旧的小提琴，他想卖掉它。那你们已经听过这故事许多次了。那他们想要把它卖个某个价钱，拍卖说谁愿意给这个价钱？那我相信他们报了几分钱，那可能是五毛钱或什么的。我数一，我数二，那里就有个人在后面站了起来，说等一下。他走上来，拿起小提琴，让我们设想他弹奏的是这首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当他把小提琴放下的时候，那地方没有一个人不哭的。那接着他说，谁要报价？一个说五千、一万，这是无价的。为什么？小提琴的老主人显示了小提琴的真正的质量。哦，弟兄姐妹，现在让写下这道的主人，伟大的圣灵以爱做松香来涂他的琴弓，在你的心头来拉动他。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自一马内里，你就会看到整个的价值，看到揭开帕子的神显现在眼前。即他是一样的，正如他在五旬节那天降在门徒身上的时候一样，他克诺斯自己倾倒在他们里面。是的，你说伯南弟兄，我试过了，我试过了，我这么做那么做等等。一天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卡尔斯巴德举行聚会，那我们去到那边的一个有很多蝙蝠的大洞里，那里的样子有点毛骨悚然的。我们下到那儿，那人当他下到那个地方时，突然间把灯关掉，那你可以想象那道里有多黑，太黑了，你简直都能够摸得到。那现在也变得差不多那样了。当我们看到教会没有认出神的道，那你看到我们的西安女儿以他们行事的方式行事，但你看到我们的弟兄抽烟喝酒喝酒讲肮脏的笑话等等，仍然试图坚持宣称自己在基督里。哦天哪，那里是黑暗，是漆黑。我们看到主再来的迹象，天亮之前总是最黑暗的，晨星要出来招呼白天，预告的表明他就要来了。那注意，那在那儿，当他们关掉灯时，有一个小姑娘大声的尖叫，有一个小男孩站在向导的旁边。当向导那样关灯的时候，他看见了，那那位小妹妹差不多要晕倒了，她尖叫跳上跳下。哦哦，接下去会发生什么？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那你知道男孩喊什么呢？他说，不要怕，小妹妹，这里有一个人能够打开灯。听着，小姐妹，你可能以为我们是小群少数人，但不要怕，这里有人能打开灯，就是圣灵。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哦，天上伟大的神呢，揭开你自己的帕子，展开自己，亲自显明大君王的荣耀。今晚拿这些的例证，让他们落在人们的心里，愿我们看见那位揭开帕子的 那位降下来撕开圣殿的幔子，接着从那幔子后走出来，在五旬节那天又走进人的幔子里，一直都是一样的，荣上加荣。那我们正在回去，像整个自然界所做的，回到原本的种子，从一个教会时代到另一个教会时代，在最后这个时代，我们要回到那在五旬节降下来的原本的东西上，应验一切的经文。晚上十分的光，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还有太多你在道中应许的事。父啊，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冲破那个幔子，或如果这里有人只是模仿某个已经冲破了幔子的人，父啊，今晚求你发怜悯，愿他们看到那位大能的征服者就站在这里，满有赦免的恩典和能力。父啊，求你应允。在我们低头时，那这里还有人，那多少人，那我最好这样说，愿说布兰弟兄，我举起手来请为我祷告。那只要继续低头举手，我想冲破一切的幔子，直到我能真正看见征服者。神祝福你们。哦，这么多手，楼上在右边，神祝福你们。楼上在左在后面，神祝福你们。只要诚实，那左边的请举手说，布兰弟兄，我可能成为基督徒好几年了，但真的我从未冲破那个幔子，我真的从未冲破的，我没有得到他们那时所得到的。那今天我们有的是说，啊，我是个温室的植物，拿一朵在温室里培植的花，你必须得呵护它，拱它，给它喷药，给它浇水。但是生长在沙漠里的原本的植物，相同种类的花，样子像的，它一点水也没有，但却没有虫子能伤害到它，它粗犷，是真正。你能把今天的基督徒跟以前的基督教相比吗？你能想象把今天世界各地我们称为基督徒的这群人跟五旬节后的那群人相比会怎么样吗？他们要被哄着拍着从一个教会到另一个教会，说一句他们不喜欢的话，马上就起身走了。哦，你能想象那个吗？不能。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复制品。米开朗基罗那位创作摩西纪念碑的，你能得到一个非常便宜的复制品，但原作那个画主的晚餐的，我猜那原画要值700万美元。如果你能买得到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它在哪儿。但你花1.98块就能买到一幅便宜的复制品。你可以的，今天也是这样，一个廉价的基督徒，一个复制品，只是加入教会，你只用一支香烟或一口普通的酒就能买到他们。对一个剪头发涂嘴唇的女人，你用世上流行的任何的东西都能买到她，但你不能碰到那个真正的。我看见它清楚的显现了，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基督徒，你不想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如果还有人没有举手呢，你愿意举手吗？那我就要祷告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哦，那真是太好。看一看我们的天父，你的道绝不突然返回，你是那位做出应许的，我只负责说你所说过的，我只是重复你的道。你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你应许了。主啊，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有那些的复制品，许多人说他们相信，其实他们并不信，这会暴露出来。但是主啊，也有一些真实的，我祈求你今晚在这里应允每一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不管他们在哪个国家什么肤色，属于哪个教会。哦，神的充满他们，愿他们看见同样的耶稣今天在我们中间的真实彰显，正如他在五旬节那天一样，他以圣灵的样式把自己启示给这个时代。求你应允，看到道应验了，预言成就了。我们比较一下今天所谓的世界的教会或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把它跟五旬节的应许比较一下，他们根本无法相比。我们不能靠那张票，我们不能靠那张票把我们肮脏的衣服洗净。但主神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泉源，那里有一个清洗的过程，那我们的经历和神的道必互相匹配，这样我们就能认领我们的财产。主啊，求你今晚应允，我把这些人交托在你手里。父啊，把我们所需要的赐给每个人。我们奉耶稣的名， Amen。 神祝福你们，多谢你们站着等了很久，我很抱歉把你们留到了10点或10分，使你们同在，直到明天早上再见到你们。我现在把聚会交给，我想是交给聚会的主持人。